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您收听西雅图灵粮堂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读诗篇119篇第33到48节，主题是全心全意遵行神的话。诗篇第119篇是整本圣经中最长的一章，它的特点不仅仅停留在长而已。诗篇119篇在其思想之广度和意义之深度上与篇幅之长度同等。司布真将诗篇第119篇比喻成启示录中荣耀的圣城耶路撒冷。启示录21章16节说，城是四方的，长宽一样，天使用苇子量那城，共有4000里，长宽高都一样。诗篇119篇也是如此，长度、宽度和高度都是一样，值得我们仔细研读。诗篇119篇是一首字母诗，它共176节，按照每八节分成22段，每一段都是以希伯来文中的一个字母开头。诗篇119篇也是一首鼓励百姓遵守神的律法的诗篇。仔细读诗篇119篇，你会发现几乎每一节都提到遵行神的律法。诗人用到的指代神的律法的词有你的律例、你的律法、你的命令、你的法度、你的道、你的话、你的典章、你的训词、你的应许、你的言语、你的安排、你的判语等等。今天我们要读诗篇119篇的两个段落，第一段是从第33节到第40节，诗人向神祈求帮助他全心全意地遵行神的律法，活出神的公义和圣洁。第二段从第41节到第48节，诗人祈求神的救恩和真理，让他在信心、盼望和爱心中活出自由、勇气和喜乐。盼望我们读完这两段的诗篇之后，能够更多的仰望神，如同诗人一样，渴慕神的话语，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诗篇119篇33到40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，因为这是我所喜爱的。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，不趋向不义之财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，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。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，求你向仆人坚定。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，因你的典章本为美。我羡慕你的训词，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。这一段诗篇每一节都是一个向神的祈求，诗人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，要遵行神的律法。前面四节，诗人从眼睛、思想、行为、心灵四个方面求神帮助自己遵行神的律法。第33节，诗人求神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就是他的眼目看见神的律法。如同列王记下22章中记载，犹大王约西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发现了律法书。列王记下22章11节，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便撕裂衣服。列王记下23章3节，王站在柱旁，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，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。第34节，诗人求神赐我悟性，也就是在思想上能够理解神的话语。常常听到慕道的朋友说读不懂圣经，但是跨过觉志受洗的这一步之后，我们会发现很容易就读懂了。这是因为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时，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 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因此我们能够读懂圣经，明白神的话语，并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聪明，而是神所赐的悟性和圣灵的引导。第35节，诗人求神帮助他能够遵行神的命令，行出来神的命令。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，神的道理说起来容易，活出来却难，因为神的标准甚高，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完全无法做到。连保罗也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我们在世界上奔走天路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成为圣洁的过程。我们倚靠神，努力追求，努力遵行，就会越来越像基督。第36节，诗人求神帮助自己，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，不趋向不义之财。就是说，我们有一颗喜爱神的律法，愿意每天来亲近神的心，都是神所赐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向我们的心说话，就如同诗篇中的作者常常祷告的，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我自己常常有这样的经验，在祷告或读圣经的时候，心思飘走了，想到还有这件事没有处理好，哪个网站又在打折了，今天晚上要吃什么。求神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定睛在他的身上，好好祷告，好好聆听神的声音。第37到40节，诗人祈求神帮助自己遵行律法，活出神的命定，包括转眼不看虚假，坚定神的应许，不畏惧不信之人攻击的话语，在神的公义上生活。总而言之，圣经就如同神教给我们的生活原则，靠着神的话语生活，我们就能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，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。诗篇119篇41到48节，耶和华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，临到我身上，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，因我倚靠你的话。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，因我仰望你的典章。我要常守你的律法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要自由而行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。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，并不至于羞愧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。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。这一段的诗篇，诗人向神有两个祈求，分别是在第41节和第43节。第41节，诗人祈求神的慈爱，也就是神的救恩临到自己的身上。救恩这个词在诗篇中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。我们现在都明白，神的救恩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，与神和好，得着神所赐永远的生命。而神所赐下的救恩是神的慈爱最大的彰显。罗马书5章8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确定你得救了吗？得救的路径并不难，你只需要接受耶稣基督，相信他，跟从他的带领，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第43节，诗人求神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。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说出神的话，可是生活中大部分的时候，我说出的还是我自己的话，自己的判断。让神的话总不离开我们的口，实在是需要神的帮助。 这需要我们每一天都吃喝神的话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。亲爱的，你今天有读神的话吗？这一段的诗篇，诗人列举几种他学习神话语的方式，值得我们借鉴。第一种方式，诗人倚靠神的话面对羞辱他的人。抵挡神的人最擅长的就是扭曲模糊神的话。耶稣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他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诱惑。马太福音4章4节，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马太福音4章7节，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马太福音4章10节，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第二种方式，诗人仔细查考神的话语。第45节，我要自由而行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。神的话经得住仔细的查考。在学释经学的时候，曾牧师曾经鼓励我们，除了每日灵修中读神的话，还要有时间来仔细品尝咀嚼神的话。每日的灵修就像是我们的早餐，让我们一天得力。查经就像是我们的正餐，要认真研读和品味，从而更加明白神的旨意。第三种方式，诗人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，并不至于羞愧。诗人熟读神的话语之后，在与君王谈论之时，将话题引向神的话语、法度和命令。就如同大以理在外邦的王尼布甲尼撒王面前为神做见证。但以理书2章28节说，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，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。保罗在受捆锁之时，也向希律王亚基帕做见证。使徒行传26章22到23节说，然而我蒙神的帮助，直到今日还站得住，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，所讲的并不外乎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，就是基督必须受苦，并且因从死里复活，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。第四种方式，诗人在神的命令中找到喜乐。第47节，诗人说道，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。诗人在这一段的最后两节重复了2次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。因为喜爱神的话语，读圣经就不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情，反而是越读越喜乐。挖掘宝藏的工人忍受挖掘过程中的痛苦，因为他知道当他挖到宝藏的时候，他的喜乐让他完全忘记付出的汗水。圣经中充满了神所赐的宝藏。亲爱的，我鼓励你来爱慕神的话语，在神的话语中找到亮光，找到喜乐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语宝贵无比，是我们生命赖以存活的粮食。你预备好了吗？来读神的话，默想神的话，宣讲神的话，活出神的话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律例，你的话何等宝贵，值得我们一生来研读、查考和遵行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看见你的话，思想你的话，遵行你的话，喜爱你的话。教导我们如何查考你的话，求圣灵指教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活出神的命令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